创世纪二章15到17节，耶和华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使他修理看守，并且与他定下行为之约。耶和华神命令吩咐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啊，他不能吃。啊，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他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树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15到17节。我再次强调一遍，昨天已经强调过的15到17节是你理解从18节到25节这第二章余下内容的前提。啊，15到17节是你理解余下内容的前提。换句话说，昨天我们重点灵修讨论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为什么我们的理解总是会有些偏差？因为你忘记了这个前提啊，前提是上帝分别了亚当，将亚当安置在圣所啊。我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啊，我再次提醒，如果你是新进来的，一定要把前面的灵修内容都要听完，不然你并不知道我们在讲些什么。比如说安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安置这个词它有圣礼的意味，我前面都已经详细讲过了。所以亚当他被放在一个圣所当中，然后他做修理看守的工作，而修理看守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前面也详细分享过，修理看守的意思就是侍奉和遵行。好，那么亚当要在这里，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要侍奉耶和华啊，他要侍奉，他是被上帝赋予了一个圣旨，是侍奉耶和华的，就如同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侍奉神，就是在会所里面会那个圣所里面来服务的啊，来服侍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侍奉，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15节这样的一个亚当被赋予的一个命令之下，然后神赐给他第一条命令啊，关于吃的这个命令啊，这第一条命令的里面的细节我上次也讲过，我在这里不再重复了。好，然后这个约与亚当所立的这个约，然后再衔接18节，那人独居不好，知道吗？是为什么不好？不是亚当本来被造有问题，亚当本来被造当然是好的啊，当然是好的，但是现在不好的原因当然是和他前面的这个修理看守的使命和神与他所立的这个约，在这个约当中他要尽到的义务相关联的，对吧？所以在昨天的时候我详细跟你们讲过，这时候亚当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如果没有16、17节，亚当不危险。大家要把有一个观念要把它建立起来啊，有一个观念要把它建立起来，没有16节17节亚当不危险。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亚当会不会犯罪？会。有没有自由意志？会。但是罗马书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在圣经罗马书当中告诉给我们听一个重要的观念啊，罗马书5章13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在以后跟你们讲的时候还会提到这节经文。罪是什么呢？就是16、17节上帝将什么联系在一起呢？我昨天谈过，这是个核心啊。我为什么每次都要跟你们在重复这些核心？我发现灵修完了之后，你们没有先把这个核心去把它抓住啊，你们很容易发散到其他的问题当中去。核心我已经讲了今天已经讲了第三第四次了，16、17节这个约的核心就是上帝将他的话语或者说他的命令他的律法与善恶相关联，而将善恶与生死相关联，这就是核心，就是这个约的核心。所以这就是保罗5章13节他所说的没有律法就不算罪，为什么呢？明白吗？就当时亚当没有领受上帝的命令的时候，这个罪本身，这个并不是说亚当不会犯罪，就是这个罪的概念他没有出来，因为这个罪的概念必须要依附在对上帝话语的反应当中，知道吗？所以在原来造了一个亚当，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你们父母在 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当你父母没有帮一没有将一个界限、一个规则跟儿女讲明白，他就不存在跨没跨过这个界限的问题了，对不对？你跟他说这个东西不能碰，碰了就要打一下手，那这叫做界限。有了这个界限，还有这个后果。但是没有这个界限的时候，他碰，他也会碰，他也会不碰。但是这个就不存在有没有得罪你、违反规定的问题了，因为规定还没有被设立。啊，理解理解这个意思吗？OK， 好，所以亚当当十六、十七节领受了这个行为之约之后，亚当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个危险的境地不仅仅是对上帝话语的这样的反应决定了他是处在善的这一边还是恶的这一边，更加重要的是，这是要死的。上帝将善和恶与生死挂钩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他们都强调一种善恶观。啊，他们也都强调要行善，对不对？都强调一种善恶观。也有很多的宗教都将这个善恶啊，它不是仅仅说是你人认为善就是善，而是要在他们所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神灵的角度，他们认为善就是善的，也有的。但是我再强调一点，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将十六、十七节将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语。善恶挂钩，而又将善恶与永生永死挂钩，没有了，从来都没有了，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这样子，只有基督教信仰，这三点是无法分开的，你不要把它分开来。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过，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任何这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任何一种道理，说你可以跟随耶稣基督得永生，但是可以不听他的话，这两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同时成立的。从十六、十七节就可以知道，上帝从来没有给亚当有某一种可能，他既可以不听上帝的话，又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是痴心妄想。你们不要存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很多人说我信心很坚强，我信心坚强，我相信我信靠耶稣基督，我必定得永生。但是你实际的却完全违背他的命令去做，你这种信心就是义和团这些人以为刀枪不入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圣经启示的这些概念是完全挂钩的，这是圣经启示的，明白吗？你不能，你不接受也，你不愿意接受也没有办法，这是圣经所启示的，在十六、十七节。所以这时候亚当非常危险，他处在善恶的选择的一个关键的节点，而在这个选择直接决定了他永生永死的状态，这样一个开关到底往哪里开，是一个永生永死的状态。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在神学界啊。在神学界一直有一个争论，有一个什么争论呢？就是到底亚当在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有没有吃生命树？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告诉给我们听，亚当肯定没有吃。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结论是亚当肯定没有吃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生命树它是个圣礼的记号。这之前跟你们讲过，生命树是个圣礼的记号。生命树在一开始被设立的目的，从前后圣经都可以看，从启示录也可以看出，这是给得胜的人吃的，是要得胜的意思，就是要经过考验的。所以亚当若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考验，他不选择顺服是没有生命树吃的，这是第一。第二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我的自己的这个感受会更有那个确凿。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神学家会有这个疑惑，亚当到底有没有吃生命树？因为在圣经当中呢，他没有讲从十六、十七节到第三章到底隔了多久，明白意思吗？就是这个时间上有可能很长啊，有可能隔了一个月，有可能隔了两个月，有可能隔了一年，他没有讲这个时间的。到了第三章马上说了蛇来引诱夏娃，这个中间没有讲隔了多长时间，所以人就有好奇心嘛。既然没有隔很长，可是有可能隔很长时间，那你怎么能够排除亚当没有在这个时间当中他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因为上帝说了，只有分别善恶树你不能吃，其他树都可以随意吃，对不对？明白吗？从逻辑上来说这是可以有可能的，但是我现在告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从十六、十七节我的领受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六、十七节当上帝的这个诫命一发出来，当上帝这个话语一发出来，亚当的生命状态就处于一个什么呢？就处于一个不确定状态。 这个处于这个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理解的吗？这就是如同量子力学，要跟你们讲一下物理。量子力学是量子力学发现什么呢？发现在量子的在一个粒子的这个微观的尺度，它和宏观尺度是不一样的。宏观的尺度，每一个物体，小到一个细菌啊，大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星球，你都可以测量它的轨迹，测量它的运行的轨迹，它的速度，它的方向，矢量，方向就叫矢量，速度，你透过它的速度和方向就能确定它的轨迹，都可以确定的。但是到了粒子的，到了量子的微观世界就无法确定。我们当原来人没有量子力学做支撑的时候，人们认为的原子的结构是什么呢？叫做布丁蛋糕。有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叫汤姆逊，他首先猜想原子的结构叫布丁蛋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现原子中间呢有一个东西叫原子核，这是他首先发现的。而原子核特别的坚硬，其他地方好像像空间一样，好像是空无一物的。但是后来呢又发现有电子，所以汤姆逊呢就设想了一个经典的一个原子的模型，就是电子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原子核做同心圆运动旋转的，这个每个电子有不同的轨道，这样旋转，就像布丁蛋糕一样。就是汤姆逊呢开始的时候，开始了人的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等到人有了进到量子力学这个有了更深的这种知识之后呢，更深的一些数学的推理实验的结果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电子竟然是没有固定轨道绕着原子核转的，而电子出现在原子核外的状态叫做概率的状态，以一种概率云的状态出现在原子核外。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电子到底出现在原子核的哪一边，离它远近，完全是一种概率，不确定的。好，不确定的。那么什么时候确定了呢？会什么时候会确定的？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因为我们万物都是由原子来组成的，如果原子的结构是不确定的，那就说明你这个人是不确定，懂了没？你这个人就是不确定，但是你现在发现你这个人是确定的，我可以看得到你这个人，摸得到你这个人，那什么时候确定了呢？什么时候电子在这个原子核外面的情况，它就会这个概率就会确定下来呢？啊，它需要观察，就是当我人看到这个原子的时候，它这个电子就开始确定。如果人我不去看到的时候，这个电子就不确定。这个以后跟你们讲。所以你们知道现在亚当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知道吗？亚当就处于一个不确定状态，用量子力学的定义来讲，就处于一种叫量子力学的叠加状态，就是薛定谔的猫，明白吗？你薛定谔的猫总会听说过，这个猫到底在这个盒子里是生的还是死的？它属于一个叠加状态，它现在既不生又不死，要在开箱子的那一瞬间，它才是生或者是死。所以我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你听，亚当现在非常的危险，他在上帝的这个律法当中，他处于一个叠加状态，他不可能延迟很长时间去选择的，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亚当必须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要么生要么死，开关要么零要么一，知道吗？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告诉你，亚当绝对不可能在分别善恶树之前吃生命树的，不可能，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极其短暂的。这个世界上面，当亚当一旦领受上帝的律法，就是要么选择悖逆，要么选择顺服。而选择悖逆和选择顺服，选择悖逆和选择顺服，绝对不是仅仅从第三章他们最后那个行动就已经定了的，其实在之前已经埋下伏笔了。等到讲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夏娃的撒谎已经开始慢慢的埋下伏笔了，夏娃的心里的私欲已经开始慢慢的滋生了。他不是等到那一刻，当魔鬼跟他说完话，然后他吃了那一刻，他才开始滋生的。夏娃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已经从他的对话当中慢慢显现出来了。同样，亚当也是这样子的，明白吗？亚当也是这样子的。好，所以现在亚当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你要理解了这个之后，你才理解为什么夏娃会要被造，因为夏娃被造是要什么？帮助他，帮助他干嘛？帮助他选择正确的。那么夏娃怎么来帮助他选择正确的呢？昨天我跟你们讲了，不是透过夏娃对亚当的教导，而是要透过亚当履行祭司、君王、先知的职分。好，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现在听我讲一段话，你理解这个文字的概念。当亚当履行 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就等同于亚当遵守上帝的命令，对不对？理解了吗？因为上帝给他的命令是什么？给他的命令是你要顺服我的话，听我的话。是上帝给他的职分是什么？祭司、君王、先知。所以当夏娃带到他的面前，如果亚当真的履行先知的这个职分，将上帝的命令传递，原封不动的，一字不改的传递给到夏娃，这就叫做先知，是不是？先知是不是原封不动的传递上帝的话？当亚当履行祭司的职分，跟夏娃说，我们若不活在上帝的面前，就要死的。而上帝的命令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你到你现在是，然后我等到应该等到明天，我会跟你讲夏娃这时候的状态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因为我要怎么样带你回到上帝的面前。祭司这个职分，君王这个职分，亚当怎么样来在属灵上来带领夏娃遵守上帝的命令？当亚当一旦这样做，亚当就你们知道，就意味着亚当在心里面已经顺服上帝的命令，已经愿意执行上帝分配给他这样的一种职分了，对不对？明白吗？这就是夏娃被造的目的，夏娃被造的目的，夏娃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助他的。明白吗？所以那人独居不好。我昨天跟你们解释字义，这个独居是什么意思？分开。所以亚当不可能一个人去执行君王、祭司、先知的职，不可能。他一个人是执行不了的，他必须要有对象的。而且，当人被造，第六天被造的人被赋予治理全地的职分，治理全地。这个宾语是全地。对不对？这个宾语是全地，但你不要把这个全地，当然这个全地的范围包含啊植物、动物啊都要去管理等等等等啊河流、山川，但是人被赋予的最重要的治理的对象是谁呀？是人类本身，明白吗？在上帝的眼中，人之所以犯罪，犯的更大的罪，你等到十诫啊，你当这个十诫的石板展开来，我们都很理解，十诫有两块石板，我们都是这样来理解的。十诫前面是讲的神跟人对神的一个关系，是吧？后面讲到人跟人的一个关系，但为什么十诫没有出现第三块板，要教你人该怎么对待动物呢？明白意思吗？所以当人要去治理全地的时候，这个里面有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该怎么对待别人，你该怎么去管理别人，你该怎么用上帝所赐予的公义良善去对待别人，这是个重要的一环。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所组成的这个社会的结构，这个系统的结构，应该用什么方式，什么准则来组成。你的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还是个法治社会，还是个神治社会？明白吗？它就你的社会的结构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组成？所以啊，治理全地这个词里面包含什么？如果说基督徒，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啊，不是，我们常常说那个人被造，他的使命要去治理全地啊。所以治理全地这个里面，如果核心的是对他人的这种关系的去处理，要按照上帝的公义良善去处理的话，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你们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吗？这个就是什么？所以你们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你们的知识体系不成片的，你们都太零碎，这叫什么？又马上反映出来，这叫什么？这就是政治，懂没？这就叫做政治。这就是政治。政治这个词的含义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这就是政治。所以今天当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灯要放在灯台上，你们是山上的城，要照亮什么？不是照亮动物的。最主要的是在人群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不谈政治？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只是待在教会、待在家里、待在弟兄姊妹之间去行使他光和盐的一个作用的，是不可能的啊。好，这个以后再跟你们讲。所以丁大妈最近在研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什么这些书需要去读？因为这是政治 哲学的开山鼻祖。一个人，一个外邦人，一个柏拉图，他是个外邦人，他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也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这种政治的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人要重点要去考虑的问题。希腊人的伟大就是在于，比中国人伟大就在于，中国人只考虑家庭关系，希腊人考虑是政治关系。明白吗？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如果只考虑家人，考虑家庭，就是非常自私的，因为家人是你身体的外延。这个以后再跟你们讲啊。好，所以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然后呢，中间我说了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里面关键的是哪一句话？考考你们昨天到底听没听进去啊？19节到20节里面最关键的，我讲了哪个字啊？哪两个字的含义啊？19节到20节，昨天灵修我讲了哪两个字义是你们要重点去观察的？很好，一个是看，一个是叫。好，看是主语是神，叫主语是人，而原来这两个字都在创世纪当中，就神看什么什么什么是好的，神称光为昼，称安为夜，主语都是神。但是在这里，神将称这个字就叫，这在这里翻译成叫的主语变成了人，这说明人被赋予什么权柄？人被赋予权柄，人被赋予的这个权柄就代表上帝可以来命名了。虽然这时候命名的只是动物，但是后面马上就要命名。23节看到吗？就可以称她为女人，马上命名人了。当然，这个女人这个词我以后还会详细跟你们解释。好，所以亚当是君王，亚当是上帝所委派的君王，而亚当要实行治理的职分，治理职分从哪里开始？伊甸园开始。伊甸园是哪里？上帝的圣所。从伊甸园到哪里？伊甸园到全地。这些概念我要反反复复跟你们讲，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概念根深蒂固的根植起来。你没有这些概念，你把圣经，你整本圣经就联系不起来，因为这就是整本圣经前后串联的关键点啊。好，今天。要到今天，前面这些都在帮你们复习，都在帮你们复习啊，这些都在帮你们复习。今天只讲一节经文，啊，只讲半节经文，20节的后半节，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的。我昨天跟你们讲过，这个半节经文应该联系到后面的，应该跟21节并在一起是比较合理的。好，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遇见，很好，有个关键词遇见，现在你们把微读圣经打开来。看看这个词的原文，这个词肯定是这句话的关键词，对不对？好，那人是谁？亚当，对吧？OK， 好，那么遇见这个词的原文是什么？你们打在字幕上，你们看到它的最重要的原文是什么？最重要的原文。最重要的原文是什么？最重要的原文找到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好，第一个很好，第一个就是寻找，第一个就是寻找啊，第一个寻找的这个词，而且呢，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就是一直啊，你可以。最白的解释啊，最这个词有很多丰富的解释，我待会会跟你们讲这个词，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应用。但是我们先讲第一个最普遍的应用，就是寻找。那么这个寻找是一种持续的寻找，持续的啊，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亚当那人一直没有寻找到配偶帮助，就这个意思。在这里上下文里面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我待会再来讲。好，所以我为什么说在这个经文的节的这个经节的这个标注上是有错误的呢？因为当他把这半句经文把它和20节那人啊，可是野地走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见配偶帮助他，我们就会有一些不动脑筋的基督徒或者不动脑筋的传道人就会说了啊，亚当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因为野地的走兽、空中飞鸟都不合适。这种话完全都是没有任何逻辑的，圣经绝对不可能告诉给你听，亚当有可能潜在的在动物当中寻找配偶，明白吗？这个第一不符合常识， 第二，跟前面上帝要造配偶来帮助他，上帝是个帮助者的概念，帮助他干嘛？守约。亚当需要一头猪来帮助他守约。所以这种解经，这种解经就是很普遍的。什么解经呢？就是我把它称为叫做无脑解经。这种无脑的解经，只有无脑的人才会领经受，就你完全没有脑子的，完全不会去动脑子的，别人讲什么就什么，你的脑袋绝对只是指别人只是灌输什么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这怎么可能？所以，而且这个跟整个将来的摩西律法都是严格违背的，摩西律法当中都有与兽迎合，都是要直接打死的。但是我这里要跟你们讲啊，这里我跟你们稍微补充一点背景资料，人与兽迎合绝对不是画蛇添足啊，这是人的一个私欲的泛滥，在整个欧洲一直到现在，人与专门的兽迎合都是有的。甚至于我都看到，到近现代，它有一段时间被很多国家用法律禁止了，但是像北欧有些国家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到现在竟然还有很多旅行团专门拉着人到丹麦，到那些地方法律没有禁止的地方，用与兽迎合作为旅游的项目。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这些一直都是有的。所以这个你们不要，当你们读到摩西律法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这就是人私欲的泛滥。在古希腊的那种传说当中，这些东西都比比皆是啊，多得不得了。好，但是在这里，上帝的话语当中绝对不可能隐含着，好像亚当得到某种允许，他可以在这些命名的走兽飞鸟当中去寻找配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OK， 所以这里的寻找，亚当没有寻找到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里的寻找，就是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的是，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外面还有人的，还有其他的人的。好，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这个词有另外一个含义。好，你们来看啊，你们在考察原文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它出现的经文，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当中。有几处啊，这个经文这个词翻译成什么呢？好，我给你们看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以后在创世纪灵修当中，我们要重点看的经文，就创世纪六章八节。创世纪六章八节啊，创世纪六章八节。好，叫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这句话是重要的经文，这句话是创世纪六章重要的经文。好，那么在这里又出现了这个词，所以这个词遇见的这个词的原文其实它有两大含义，第一大含义就是寻找，第二大比较少用的含义就是用，但在这里就出现过什么词，就是蒙恩的蒙，所以是承受恩典的意思。在创世纪十八章的三节，同样这个词也出现了。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离去。所以这个词出现在这两处地方是这个意思。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啊，所以有可能亚当发现动物都是一对的，只是自己是发现单个的，所以这长得跟前面不一样。其实这种的理解都是没有圣经根据，而且你已经忽略了上帝创造配偶的目的。所以这些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呢？因为你的前提已经错了，因为你前提错了，后面就要不断的去补漏，就这个意思。好，这个先不去讲了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它隐含这种强烈的含义。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那人，但是我请问你们，圣经明确告诉给我们，婚姻是谁配合的？啊，婚姻是上帝配合的，对不对？而且是亚当主动向上帝申请说我需要个女人吗？明显不是，是前面讲的很清楚的，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你结合前面十八节，再结合后面，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实际上在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呢？隐含着预见。如果你用把这个预见的第二层含义放在这里面，你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什么结论？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就是上帝没有找到一个女人来帮助夏娃，而这个女人是蒙上帝恩待的。理解意思吗？就是上帝没有为亚当看找到一个符合他自己心意的女人。很简单，就相当于我今天要为我的儿子找媳妇，明白吗？我找来找去，我发现都不合我的意。很简单，就这个意思。没有蒙上帝的恩，没有，就不合我的意，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好，然后啊，然后在这句话当中，我问你们，亚当在圣经当中又被称为谁？新约圣经将亚当称为谁？新约圣经将亚当称为谁？第一人。不是的啊，所以你们的理解全是错的。第一人全是错的。我以后跟你们讲这句很好，神的儿子，儿子很好，神的儿子啊，这很明确的。新约圣经将亚当称为谁？神的儿子，很明确。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的，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好，现在你们来关注我，要讲今天灵修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了、啊。关注好，现在你们把你们的笔划出这句话，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你把这里要划双划线、三划线，因为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好，这句话成为了从旧约到新约一个总原则的起头。在我的跟你们灵修解经时候，不断的跟你们讲，字义很重要，但字义不能大过经义，而经义一定不是在某一处某一卷的经义，而是贯穿整本圣经的经义，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无谬无误的。我总是跟你们讲，贯穿旧约到新约的。我现在告诉你听，在旧约和新约上帝的旨意当中有一条总原则，这个总原则的起头，如果就像你找一个线一样，这个线的起头的第一句经文，最合适的第一句经文就是这一句。好，你们知道这个总原则是什么吗？我考考你们，我刚才其实已经隐含了，我把这句经文已经解释了半天了。其实你，我想让你们明白，抓住能够透过这个经文找到后面的一条总原则：分别为圣，不准确。你们知道这个线头就像这个线索一样，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你知道第二个线索在哪里呢？第二个线索就在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许来为妻。现在慢慢听清楚了，这个总原则是什么？总原则是什么？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总原则是什么？然后马上到后面就开始有了。亚伯拉罕要去哪里为以撒娶妻？以扫娶的老婆为什么上帝不满意？以斯拉记讲了什么？以色列百姓被掳巴比伦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以色列百姓被掳巴比伦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集体离婚，集体休妻。然后一直到人都多的不太多了，一直这个总原则一直到新约变成什么？一直到新约变成什么？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个总原则啊，一直到启示录啊，还有一直到启示录的，一直到启示录到羔羊的婚宴，新妇，上帝给耶稣所娶的妻，上帝给耶稣所预备的妻，我看见新妇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妇是 是谁。然后这个总原则直接涵盖，我这经文太多太多了，我就不讲了，直接涵盖所有先知书论到淫妇，论到以色列人犯奸淫。以色列人是谁啊？为什么神要称他们叫淫妇？他们的丈夫是谁啊？啊，以色列人的丈夫是谁？基督。同时他们却去敬拜偶像，犯淫乱。这个总原则一直延续，延续。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亚当是谁？神的儿子。这个总原则是谁？神要给他的儿子娶的新娘。
哪里知道哪里装的 K 的亚当啊？
神为他的儿子要娶的新娘是谁？是圣洁的心腹，是神所拣选出来的圣洁的心腹。所以这就是从这里，我明天会重点看到为什么到了后面，你马上就可以将夏娃的被造的过程，我明天讲夏娃被造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全部对应耶稣基督创造他的教会，全部对应，每一个细节全部对应。因为这场婚礼就是神在基督里创造的，就是神要为他的儿娶新妇，就是神说我要赐给你的是我所拣选的羔羊，很简单，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人当中拣选他自己的百姓，让他们成为圣洁，赐给他的儿子，这就是总原则。以后讲到旧约，你会不断看到神怎么让摩西跟以色列人说的：你们进迦南绝对不能娶他们的什么女人，是不是？他们在旷野就开始跌倒，跟米甸的女子通婚，明白？明白？这些全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神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就从这里开始，亚当就是什么选民。我不但跟你们讲，亚当就是选民，神就是跟这里这样讲的，在万人当中，众女子当中，神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能够与亚当配合的，所以只能要再造一个女人给到亚当。而且我明天要跟你们讲，这个造的过程，神能不能说有就有呢？能不能从尘土当中再造个女人呢？不能啊，不能，只能从他肋骨当中出来，这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唯一？就是我明天要说所有这些经文的细节跟你们对应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有细节全部都匹配。你们在读圣经当中啊，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反反复复的相信一件事情，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它是无谬无误的，前后经文一定对应。如果你在旧约所读到的东西跟新约相矛盾，或者新约没有印证，或者新约的东西，或者你在新约当中读出的重要的基要真理，总之不在旧约，全是错的。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在旧约所领受的，在新约没有回应，就像一个回声一样，你发出去没有回应回来，这些要么是不重要的啊，要么就是你领受。如果你在新约所领受的任何的道理，在旧约没有
领受的，
埋下来，它也是错的。那个唐姊妹，把麦克风关一下，注意啊。
我
知道。好，明白这个意思吗？啊，然后呢，昨天我看到群里你们有讨论什么亚当是不是第一个人，我反反复复讲了啊，反反复复我跟你们讲了，这个答案我也会在第六章结束跟你们揭秘的，啊，我会把整个圣经串起来跟你们讲，你们不要现在来举出一两节经文说怎么样，这你们所举出来的经文我都考虑了很长时间，嗯。我到时候会串起来跟你们讲，你们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你们现在需要的是把每天灵修我讲的重点先把它这个讲的重点，我就相当于我把一个珠子给你们，每天把一个珠子给你们，你们要做的是把它串起来，明白？你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然后你对圣经的领受你会发现豁然开朗，然后你会发现这就是我跟你讲，当我 当我第一次明白十八节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受感动。就是上帝把亚当，你看尘土造了，从野地放到了安置在伊甸园当中，给他各种的树把它长出来给他吃，然后呢让他修理看守，赐予他这样的职分，然后直到给他命令。上帝是非常非常在乎亚当选择遵行，选择生命，然后又把配偶给他的，上帝的心意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这种爱就是凝结在一点上，这个爱凝结在一点。直射向亚当，然后你要明白了，我明天讲完夏娃的被造是何等的神圣，夏娃的被造是何等的特别，然后你就知道上帝对这一对婚姻，这个家庭的这种爱凝结，然后再到第三章的突然之间的堕落，才知道这种东西的反差。然后等到第三章当然要灵修完还有一段的时间，但等到第三章灵修完，你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在基督里面何等的爱我，但是谁来爱基督？没有人会，就你会有巨大的反差，明白吗？谁来爱他？谁来回应他？没有人回应。但他的爱这种凝结，就这种爱的凝结，它不是一个发散的光，它就凝结在一点上。你看啊，从第二章开始，我在讲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就跟你们讲，神在亚当身上做三件事情：第一，尘土造他，生气吹到他的鼻孔，然后把他从野地挪到伊甸园圣所当中安置在那里，然后到第十五节让他修理看守，十六节给他命令，十八节给他配偶。你知道这个一件一件事情，这个爱凝结，当然这个爱凝结亚当是来代表着基督的，所以神的旨意开始的时候，这种旨意必定想要在你的身上成就，在亚当身上来成就，这种呼召，这种吩咐，这种爱，这种传递，这个是力量是相当巨大。但是到了第三章发现怎么样，突然之间反转，第三章突然之间明天我要重点的从21节讲完啊，争取把它讲完，就是明天你们要看到整个夏娃的被造，整个创造世界，你看前面所有的创造世界都是一笔带过的，前面你看说有都是说有就有，说有就有，说有就有啊，一直到都就是它的记载，哪怕是造亚当只用了一节经文，第七节用了一节，但是造夏娃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你们绝对不要以为这是神故意啊，好像偏要用这种复杂的方式，不是的。我明天要告诉您，这个复杂的方式非这样不行，里面的每一个点都不能错的，必须要讲，这个手术必须要动，就这个意思。这是明天的重点，跟你们讲啊，你们一要把这个珠子一个个的把它串成。对呀，兰兰，你的问题我后面会回答呀。你们现在不用问的，就你们这些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再回答你们。你们现在不用考虑的，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前面六章是个整体，你先把前面六章的内容把它先串联起来啊，先串联起来，然后到时候我会把你们串联起来之后，我给你们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不是百分之百的，我再讲一遍，但是我给你们一种不同的一种观点，让你们来看圣经啊。好，今天我再次强调，十五、十六、十七是你理解后面所有内容的前提。你在读经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十五啊一件事情，十六、十七一件事情，十八一件事情，然后马上十九、二十对动物命名，二十一节就开始来造夏娃，这是完全连贯的，上帝一刻不停的。然后一刻不停的在这里做，然后夏娃造完之后啊，那人称呼夏娃怎么样，然后二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体怎么样，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些话语全部都是连贯在一起的。然后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你们全要连贯着读，你才能读出意味来，全要连贯在一起的。二十五节，创世纪二章的二十五节和第三章的第一节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赤身露体的这个词。跟三章一节的狡猾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字根，是同一个字根，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的，同一个意思。不然的话，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要用无花果树遮羞，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你只会以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赤身露体很害羞很羞耻，你就不明白羞耻是什么意思。原来二十五节的并不羞耻是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连贯在一起的，这些经文当中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将上帝的旨意要慢慢慢慢的写明，就他的心意，他那个美善的心意，他必定就上帝是信实，上帝是完全信实的，而且那种恩典倾泻下来，他要借着他的恩典啊，借着他公义的作为，要将他这种旨意成就，美善的旨意成就，所以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来阻挡的啊，没有啊，好吗？所以先抓住今天的重点啊，对啊，沈慧，你们问的这个关键，今天的灵修内容我就会回答啊。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主语是那人，怎么会变成上帝？那你没有注意听，我刚才不是讲了，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婚姻不是亚当自由恋爱，知道吗？不是亚当想要一个女人，也不是亚当去自由恋爱，在寻寻觅觅当中去寻到一个女人。在这个里面，十八节是耶和华神说我要给他一个配偶，所以后面也是神主动来用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方式，从亚当的肋骨当中来造出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这些主语全是神。所以当这个地方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这个主语是那人的时候，是因为遇见这个词，大家可以把它翻译成寻找，持续的寻找。但是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叫做蒙恩。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它隐含的更重的含义是，神没有不能除了夏娃之外，除了用那个方式来造的女人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个女人来蒙受神的恩典，可以做他儿子的信仰，就这个意思。而当你这样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你可以更能够把前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把它联合在一起。而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是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神对于他的选民明确跟他们讲。当然旧约只是隐含在不能娶外邦人，到了新约就是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到了启示录羔羊的心腹就是要上帝拣选出来，他就是要将上帝的百姓、上帝的教会拣选出来、分别出来，然后赐给他的儿子。这就是一场婚姻，所以第一场婚姻跟最后的婚姻它是明显对应的啊，明显是对应起来的，而且这个婚姻的原则也是对应起来的。你们就是你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啊，就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那个集体的离婚那一幕是非常震撼的。那一幕啊，就是以斯拉记的那一段啊，集体的离婚那一段是整个旧约非常重要的高潮。我以后跟你们讲旧约的时候会跟你们讲的，整个旧约非常重要的高潮，就是以色列人经过被掳七十年，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再次的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愿意在文士以斯拉所传讲的律法面前，愿意说我要悔改我的罪，并且因着悔改我的罪，我要将妻子。外邦所娶的妻子休掉。如果你把这个休妻仅仅当成是一种离婚呢，你会很难与新约联系在一起。因为新约耶稣基督常常讲，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很硬。当然法利赛人的离婚是想要娶更加年轻更加漂亮的女人，这是另外一码事情。但是等到了这一场集体的离婚，这种代表着圣洁，它跟旧约是前跟旧约跟新约是前后一贯的，它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些呢，你都要把它串联在一起。我最近自己我也在继续的通读圣经啊，所以我再跟你们说，你们要通读圣经，而且要读得快呀。我读了两个星期，我现在读到以西结书啊，我读到以西结书，你一定要非常迅速的读的，要非常迅速的读。我通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在你，因为这个当然前提不是第一遍读，如果你第一遍读那就你是做不到这个的，前提是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你知道它后面会讲些什么，然后在现你会知道哪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重要的内容 你在通读的时候反而是不能慢，不能快的，你要慢，你要慢慢读的，而且要反反复复读。但是有些内容你要非常快的读，你要非常快快的读。你们，我都建议你们一定要很迅速的来读。不是蒙神的恩典，而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蒙上帝的恩典做他儿子的媳妇，就这个意思。就上帝寻找不到，上帝一定要他的恩宠集中在夏娃身上。这个女人就是集万千宠爱于神，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嘛，夏娃是集万千宠爱于神，被造在圣所当中。完全是集万千宠爱于身，但是却悖逆。然后第三章夏娃的悖逆，我以后我应该第三章我应该是这个主日的信息可以讲的啊。第三章夏娃的悖逆，这次的犯罪在旧约当中的回应，我会到时候会跟你们联系旧约来看，联系旧约来看。对，夏娃是非常特别的，而这个特别是直接指向基督与教会的。我明天会从每个字每个字跟你们看怎么与基督与教会相对应。夏娃象征教会，象征教会，象征基督的心腹。而且呢，神呢不能从尘土当中造的，不能从尘土造，也不能用腿骨造。知道吗？而且在造的时候，亚当必须睡，这些都是关键的，每一个词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圣经有的时候，我就是你不得不佩服，就圣经一定是上帝的话语。他说我就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种文字的作品，人的文字的作品，它可以如此前后天衣无缝的联系在一起，没有的。这就叫做圣经的和谐性，圣经的和谐性。好，7:32了啊，今天是不是讲的有点长？